在人类历史上发生过许许多多非常重大的事件，但是有一件事对人类造成的破坏是特别大的，影响也是特别深远的。我相信弟兄姊妹们差不多能够猜到是哪一件事。这件事几乎使得全人类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无论你还是我，如果没有神的怜悯，没有神的拯救，没有人可以逃脱最悲惨的命运，悲惨的结局。那这件事在圣经里面有记载，就记载在圣经的创世纪第二章。跟弟兄姊妹打开创世纪第二章，那么就是前面第二页，创世纪的第二章16到17节。创世纪第二章16到17节，这个世界的主角就是我们人类的共同祖宗亚当和夏娃。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读一下创世纪的二章16到17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说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神在伊甸园里面放了好多好多的树，也结了很多很多的果子，那么那么多的果子足够亚当夏娃，足够我们人类享用。那么神说唯独那一棵树上的果子是不能吃的，吃了以后就要付上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死。这个死不仅仅是肉体的死亡，还有灵魂我们和神永远隔绝。但是亚当夏娃经不住诱惑就吃了，这一吃人也变了，这个世界也变了，人就变得越来越坏，世界变得越来越邪恶。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从这个地上我们可以看到人有多坏，人跌倒了不敢去扶，人的爱心渐渐冷淡，所以导致这一切都是因为亚当夏娃吃了这个果子。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在想，不就是吃了一个果子吗？为什么这么严重呢？其实不仅仅是这一个果子的问题，神把那棵分别善恶树放到这个园子里面，神是要试验人，因为神在造人的时候他没有把人造成一个木偶。我们可能有时候在想，神难道没有能力把人造一个不会犯罪的这样一个人吗？神能不能？他能。但是神为什么不造一个永远不会犯罪的、永远不会吃这个果子的亚当夏娃呢？因为人是神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那神的形象和样式不是指的神的这个样貌，神是灵，他没有，我看不见。那么神的形象和样式指的是神的这个性情，神的性情里面有很多，他的爱、他的公义、他的良善等等，还有一个性情就是自由。神是自由的，所以神造出我们这个人也给了赋予这个自由的一个意志。那自由就有自由的选择的权利，所以神没有把人造成这样一个任他摆布的。所以给亚当一个自由选择权利，那神就放了一棵树，那看你亚当要不要选。其实神在造人的时候已经知道亚当夏娃必然会这么做，那圣经告诉我们神知道万事，那么以后没有发生的事神都知道，所以神知道亚当会必然会走这样一条路。正因为如此，圣经里面说在创世之先神就为我们预备了救恩，神知道亚当会跌入这个万劫不复的深渊，一定会落入死的结局，但是神有怜悯， 他愿意万人悔改，不愿意一人沉沦。所以神在创世之前就做了周全的安排，已经把救恩预备好了，这是我们特别感恩的地方。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才能够坐在这里，能够聆听神的话语，我们才能够来亲近神。所以神把这样一个自由选择的权利放在亚当夏娃里面以后，他们可以自由选择，但恰恰是因为魔鬼撒旦借着蛇的引诱，他们上当。人的堕落不外乎两个因素，一个是外因，一个是内因。外因那当然就是魔鬼撒旦的诱惑了。我们好多时候我听到一种声音说啊，这个罪的源头是人在人的心里面。弟兄姊妹，罪的根源不在人的心里面，人不是罪魁祸首。这罪魁祸首是谁呢？罪魁祸首是魔鬼撒旦。所以我们在启示录当中可以看到，神在那一千千禧年结束的时候，会最后把罪的根源解决，那就是魔鬼撒旦从无底坑里面出来以后，然后再扔在硫磺火湖里面，彻底解决罪的问题。那人这是外因，我们这个外因暂且不说，我们就说什么内因，我们人自己，人自己里面这个骄傲被这个外因介入以后，一激活，里面骄傲就出来了。所以当这个魔鬼诱惑亚当夏娃的时候，亚当夏娃里面就不一样了。平时走来走去看到那个树的果，那分别三个树的果子可能跟其他一样没什么分别，但是自从魔鬼跟他说了以后，讲了以后，引诱以后，那走来走去越看越不一样，那心就开始发痒，就想摘下来吃。所以我们今天仍然有一个毛病，越是不让做的越想去做，本来这件事还没什么，平时不注意，但是当人提醒了这件事不能做的时候，我们可能心里面就开始活动了。这是人的罪性，人的骄傲。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是带着罪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人人都有罪，这是事实。那么这个内因就是亚当的骄傲、自义、自以为是，不谦卑、不顺服，神说的话不再听。那什么叫罪呢？那就是违背神的旨意，不听神的话，就是罪。所以当神说这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的时候，他吃了，这就是违背了神的心意，这是骄傲造成的，不谦卑。那事实上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那弟兄姊妹，我们在我们的每一个家里面，那么我们夫妻之间跟儿女之间有没有矛盾，有没有摩擦，有没有冲突？有吧，我想我们每一个家里面都有。我跟乔姊妹在家里面也会有冲突，那么当冲突发生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不舒服。那为什么会发生冲突呢？那就是我们都想坚持自己的想法，都认为自己是对的，都希望他对方来听我们。那这是什么？自义，这就是不谦卑。如果我们都能够谦卑下来，来仔细的聆听对方的声音的话，我们可能会在想，那他说的对还是不对？我们可以静下心来，来探讨，来彼此来寻求合一，这样就不会有冲突。但是事实上我们每一人可能还不谦卑。所以今天神要借着这段经文来向我们显明一个他的心意，要活出谦卑的生命。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跟神有这样亲近的关系。我们一起来做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再一次聚集我们，将你的话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知道主你的心意。主，你愿意我们活出你谦卑的生命，但是我们常常因着我们的罪性，因着我们的骄傲，我们常常的违背你的旨意，就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今天借着你的话来指教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谦卑下来，顺服你的旨意，能够活出谦卑的生命。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的信息就是活出谦卑的生命，经文就是彼得前书5:5-7。我们再来读一次彼得前书的5:5-7，大屏幕有，我们一起来读。七，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甚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献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弟兄姊妹，我们仔细思想这三节经文，这三节经文呢，至少告诉我们两方面的信息。一方面，必须活出谦卑的生命；第二方面，是如何活出谦卑的生命。那么首先分享第一方面，必须活出谦卑的生命。再说必须，那必须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只能这么做，我们只能活出谦卑的生命来。那为什么必须活出谦卑的生命呢？我们再回到这三节经文当中，在我用红体字打出来，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神阻挡，如果我们不谦卑，那就是骄傲。如果这种情况，神是拦住我们到他的面前的。所以原因很简单，必须活出谦卑的生命，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那圣经里面有好多的经文有这样的类似的说法，我们拿出一节经文来看，箴言书的3:3-34，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他讥诮那好讥诮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他就是神，神讥诮，讥诮什么意思呢？就是嘲笑、讥讽。神嘲笑那些好讥诮的人，好讥诮那就是看不起别人，骄傲。神在天上，我们在地上，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怎么想，我们口里面怎么说，他都知道。当我们骄傲笑话别人的时候，看别人不如我们的人，我们的时候，神在天上嘲笑我们。我们自以为 很聪明，自以为了不起，神说我们真是愚拙的。那神为什么要阻挡骄傲的人呢？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在雅各书的4:4-6，我们打开雅各书的4:4-6，在新约里面后面，新约里面雅各书在258页，在后面的258页，不着急，慢点上，258页。经约258页，都找到以后，我们一起读一下雅各书的4:4-6。雅各书的4:4-6，起，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上帝为敌，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是徒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一句话？这儿说， 你们想经上所说是徒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这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信了神以后，我们属于他的，我们属于神，是我们全人全心都属于他。神不允许我们有一丝一毫去恋慕爱神以外的东西，就像一段恋人，一段恋人那就是彼此属于，他属于他。所以神不允许我们贪恋神以外任何东西，他的世俗。所以说神说连至于嫉妒，神是嫉妒的，神是嫉妒的神。这个嫉妒和我们理解的那个嫉妒还是不一样，他不允许我们去爱别的东西。弟兄姊妹留意一下，这段经文前面是不可贪恋世俗，就是如果贪恋世俗就是与神为敌。那么后面就说，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那么贪恋世俗与神为敌，与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有什么关系呢？这说明骄傲的人会什么？骄傲的人一定是贪恋世俗的。一个骄傲的人，他百分之百会回到这个世界上，他去爱神以外的东西，会追求世界上的东西。所以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再次可以看到，神要我们做的那就是谦卑下来。什么叫谦卑？谦卑最后的结果一定是百分之百的顺服神，不会违背神的旨意。不违背神的旨意，那我们一定是做合神心意的事，不会贪恋世俗，不会追求这个世界。骄傲就是在与神为敌，把自己放在一个反对神和神对立的一个这样一个地位。所以骄傲的结果那就是与神对着干，神不让亚当去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结果他吃了。神不让我们说谎，结果我们就是偏要说谎。不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偏做什么，这就是与神对着干，就是不顺服，就是不谦卑。所以这种时候，我们的心一定是在世界上，随从世俗是必然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时候心已经不干净了，不圣洁了，就是污秽的。那么经上也说，如果不圣洁，就没有人能够建筑。如果我们不谦卑，随从世俗，我们里面是污秽的，不圣洁，我们不可能见到主，那就是不可能得救。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也是我们特别担心的。我这次回国也在微信里面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那有一个弟兄，他就特别担心自己，说是不是得救了，如果不得救怎么办，就怕被神丢弃，心里面没底。为什么心里没底呢？那可能就是他自己感觉到自己一些行为不合神的心意。那其实我们可能每一个弟兄姊妹多多少少会有，因为我们不完全，所以让我们活出圣洁的生命，我们有时候真的不圣洁。我们有时候一不小心，我们这个口就会骂人，一不小心就会生气，然后就会咒诅人。但是神真的怜悯我们，只要真正的悔改到神的跟前，神会赦免我们。那么不谦卑的结果一定是将来见不到主。我们再看一处经文，神为什么阻挡骄傲的人。这处经文在路加福音的18章，我们往前翻，路加福音的18章，在92页，新约的92页。 新约的92页，我卖点饭啊。新约的92页，路加福音的18章9到14节。路加福音的18章9到14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吹着熊说，上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第9节说得很清楚，就是主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看不起别人的设立一个比喻。这个比喻里面有两个人，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这个税吏呢，在当时是被犹太人看不起的，他是帮这个罗马人做事的。这个法利赛人他说，他在这祷告，他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他做到了没有？做到了。主耶稣在圣经里面谈到过好多次法利赛人，主耶稣从来没有说法利赛人没有做到这些。法利赛人守律法守得非常的严，他们真的做到了。他说，我没有勒索别人，我也没有不义，没有奸淫，也不像站在我面前这个税吏。说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他11奉献也做到了。从这个方面来说，今天如果我们有一个弟兄姊妹这样的，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个100%得救。但是下面主耶稣一提到这个税吏，税吏呢是远远的站着，那什么不好意思，他羞愧，而且呢还连举目望天都不敢，望天是不敢看神。当我们就是得罪一个人以后，我们见了这个人一定是躲闪的，我们的眼睛是躲闪的，不好意思见，羞。那么这个人呢，他知道是罪人，是得罪神的，所以连望天都不敢看神。他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也是个祷告，他在认罪。那最后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就这个税吏回家以后比那个人，比那个法利赛人还算为义。法利赛人自以为很义，他说这个税吏反而比他还义。那么最后说，凡自高的比降为卑，自卑的比升为高。法利赛人自以为义，自以为做的都好，就像我们今天有的弟兄姊妹服侍神很火热。我认识一个姊妹服侍神真的很火热，教会只要有这样的事工，他100%参加。不仅自己的教会，外面听到有什么样这样的就是基督教的机构或者其他大型的活动，他也一定参加。11奉献也做到了，而且也乐于帮助人。但是这个姊妹回家以后就不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有一次他的女儿在别的弟兄姊妹跟前就说我的妈妈如果在家里面像在外面在教会就好了。那这句话大家一听就是什么意思，知道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这个姊妹回家以后所表现的完全不是在外面那种情况。所以这个姊妹她有一次也说她是一个法利赛人。这是 表现的是义，实际上是不义。那么他这生命是 表演出来的，不是活出来的。生命是活出来的，活出来才叫生命，表演不叫生命。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会做错事。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就像这个税吏一样，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求神的赦免，神啊，我是个罪人，求你赦免我。那神也照着他的应许必然会赦免。反而如果我们认为没有错，我们说我们这样热心的服侍神，那最后我们一定能够见神的面，不一定。自以为意的，这是骄傲，因为人都不完全。所以今天的经文当中，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那阻挡意思就是我们想到神的跟前，神拦住我们，我们到不了跟前。也就是说，无论我们在神面前怎么表现，在人面前怎么表演，无论我在神面前做了多少，如果我们心里面不谦卑、骄傲、自义，我们百分之百到不了神的跟前，神一定拦住我们。只有那些谦卑的，神是赐恩的，神赐恩给谦卑的人。赐恩，这个恩典，那就是能够到神面前。也就是说，我们到神面前，从这个方面来讲，只有一个条件，也是唯一的条件，那就是谦卑。一个谦卑的人，他一定是真的信；一个谦卑的人，他一定是真的悔改。一个真正在神面前悔改、真的信的人，是必然会得救的。所以，神就把这样的恩典赐给了谦卑的人。所以，一个人就像我刚才举那个例子，那个姊妹，如果他现在还是这个样子，那他就是骄傲、自义、不谦卑。如果不悔改的话，他到不了神的跟前。刚才你提到的法利赛人，如果他不悔改，他永远不可能到神面前。所以神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愿意谦谦卑卑的在神面前活着的人。所以除了要到神的面前的话，除了谦卑没有别的选项，必须谦卑下来，必须活出谦卑的生命。这是我们分享的第一个方面，为什么必须活出谦卑的生命。我们分享第二方面，那既然谦卑的生命这么重要，我们都想活出来，怎么活出来呢？第二方面，如何活出谦卑的生命。我们仍然回到今天的经文五到七节，我用红体字打出来了。那这段经文其实从四个方面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出谦卑的生命。第一个方面，要顺服年长的。第二方面，我们弟兄姊妹之间要彼此顺服。第三个方面，我们要服在神大能的手下。第四个方面，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你看，神真是很怜悯我们，他从四个方面帮助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出谦卑的生命，能够到他面前。我们看第一个方面，顺服年长的。这儿的年长不仅仅是年龄上的问题，在属灵上指的是属灵生命相对成熟的。一个弟兄可能很年轻，二十多、三十多，但是他的属灵生命很成熟，那在属灵方面他就是年长的。那么对于年长的、对属灵生命成熟的这些弟兄姊妹，我们应当顺服。为什么呢？因为他很成熟，他顺服神，他的生命活出来了，那他对真理的认识也是比较深的。所以我们好多时候要向他请教，当他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应当去听。特别是教会的牧者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去顺从。 但是我们又回到这个亚当夏娃，亚当夏娃当时没有顺服神的话，不愿意听，因为骄傲。那平时我们在别人劝勉的时候，特别是责备的时候，我们可能心里面就会反感，劝勉可能还能听得进去，当弟兄姊妹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可能就不一样，不愿意被人责备。但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常常责备，特别责备那些法利赛人，你们这些法利赛人有祸了，这话多重。所以我们要活出谦卑的生命，只要对方说的合适，说的合乎真理，是为了我们，我们就谦卑下来，静下心来去听。当我们心里面反感的时候，这个时候说明我们里面就有问题，那么要告诉自己安静下来去听。第二方面，彼此顺服。那彼此顺服就是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彼此顺服。这个彼此顺服我们前面也分享过，彼此相爱是一个意思，不是说你爱我我才爱你，不是说你顺服我我才顺服你，不是这个意思。彼此顺服其实是单向的，就是不管对方怎么样，不管对方顺服不顺服我，那我也要顺服他。那彼此相爱，不管对方爱不爱我，我单方面要爱他。当我每一弟兄姊妹都是这样单方面的去单方向的去爱别的弟兄姊妹，顺服别的弟兄姊妹的时候，那彼此之间就是彼此顺服，彼此相爱。所以彼此顺服这个也非常非常重要。在以西结书当中，神告诉以西结要他做一个守望的人。那么什么是守望的人呢？我们好多时候以为是当我们替别人祷告为别人代祷的时候就是为他守望，这个没错。那守望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要为别的弟兄姊妹代祷，另一方面非常重要，那就是当我们看到别的弟兄姊妹犯罪得罪神已经走偏的时候，我们要去指出来，指出他的不是来。神对以西结说得很清楚，说如果你以西结发现了别的人有问题，你不去指出来，那你就有罪了，你必须承担这个责任。当你以西结发现了别人有问题指出来以后，那么他改不改他的问题，你以西结没有罪了。那今天放在我们身上，当我们发现其他弟兄姊妹有问题的时候，我要怎么选择？如果我们不去说，不去指出来他的错，我们在神面前是没法交账的。所以我们要指出他们的不是来。那当别人指出我们不是的时候，那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呢？那就是顺服。所以要彼此顺服，虚心的接受。在腓立比书的二章三节，我读一下，弟兄姊妹不要着。腓立比书的二章三节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从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只要从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我们要谦卑下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们心里面是不是常常想着我们自己总是不如别人，别人总比我们强。那事实上我们当我们自己觉得很了不起比别人强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去顺服别人，不可能听得进去别人的意见。所以要谦卑下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那就是不与别人比高低，不去争竞。我们再看第三个方面，将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伏在神大能的手下，这个非常重要。伏，那就是甘心接受， 神对我们一切的安排。亚当夏娃之所以犯罪得罪神，就是不愿意接受神的安排，自己要成做神，自己要做王。所以我们要活出谦卑的生命，那必须来服在神大能手下，绝对的顺服神。我们常常祷告祷告神，但是我们好多时候我们是不是在指挥神呢？神啊，你让我这样，你让我那样；神啊，你这样，你那样；神啊，你医治我的病，这个没错。但是我们把神当作我们仆人的时候，这个祷告已经变味了，是让神服在我们的手下，不是我们服在神的手下。所以我们好多时候我们听弟兄姊妹的祷告，就可以看出我们是不是有谦卑的生命。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常常这样，自己有难处的时候就求神，表面上在求神，实际上在指挥神，神啊，你为我这样，你为我那样。这是不是甘心接受？一个真正甘心接受神的安排的人，他必然是服在神大能手下的人，甘心的顺服，绝对的顺服。如果亚当夏娃绝对的顺服神，我们今天可能不用坐在这里，我们都是完全的，我们跟神是那个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就像今天已经被主耶稣接去的那些弟兄姊妹在乐园里面一样，好的无比。正因为亚当夏娃没有服在神大能手下，才造成了今天的局面。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在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在屏幕上。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就是我们刚才要分享的第四个方面，就是将一切的忧虑献给神。那么活出谦卑的生命与把忧虑献给神有什么关系呢？好像不沾边。我们仔细想一下，那么将一切的忧虑献给神就是谦卑的表现。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做呢，还是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呢？按照我们自己想法去做，那就是没有顺从神的旨意。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忧虑，这个时候我们怎么选择？我们在国内的时候，我跟乔姊妹遇到过特别难的事。边边姊妹跟水妈妈听过我们这样解释。当时发生了一件非常大的人命关天的事。我们跟信主不久，也不是很认识神，我跟一个不信神的人发生了口角。那最后他要把我弄死，我一生气，我说你今天晚上就得死。结果那天晚上他真的死了。这件事发生以后，我们就遭来了大麻烦了。那么最后这个人死了以后，那青岛是三天就这个人要葬掉。那么三天以后他们得到的信息是因为和我发生口角以后出现这样的局面。那么全家人十几个人有一天中午就开始敲我们大门，开始砸大门。我们一看过来了，那么自此以后就开始搅扰。那在我们门前又是烧纸，又是摆花圈，又是摆什么做那些事。所以我们那几天是特别难受，特别焦虑又忧郁了。那我们那个时候就开始祷告，但是我们一方面祷告神，求神来挪去这些拦阻，另一方面我们还在想办法，用人的办法来想摆平这件事。那实际上我们祷告是不是真的把我们的忧虑献给神了？ 没有。谢就是交托，就是交给神，但是我们两个并没有真正的把这件事交给神，用人的办法到处找人。所以什么叫把忧虑献给神？那就是完全交给神，由神来去安排，我们不要有任何的人的想法，不要有任何人的这种行为。所以这儿献给神，献就是交托，前提那就是我们要完全相信神的能力啊。其实我们当时一边祷告神，一边用人的办法去解决，后来再想，我们并不完全相信神有这样能力去解决。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一个人有能力为我们摆平，我们肯定百分之百依靠这个人。我们国内办事常常是照关系花钱，我们知道某一人能够把我们这件事摆平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去找这个人。你找他是相信他，那我们今天愿意把我们忧虑献给神，交给神，那就是前提我们真的要相信神。当我们真的相信神有能力的时候，那我们百分之百会交出来。我们一方面交，一方面又不放手，说明我们其实心里面没有真正的相信神的能力。在马可福音的10:27，主耶稣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神凡事都能，我们想一想，神能从无到有，这个万有之前什么都没有，除了神什么都没有，神的一句话出来以后，宇宙万物就有了。神说有光，真的有光，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神真的有能力。我们好多弟兄姊妹确实也经历过神的这个信实，神的作为。我们好多弟兄姊妹的病祷告以后很奇妙消失了，经历过。我们遇到大的难处的时候，神把我们赐给我们平安，拯救了我们。所以我们真的要相信神有能力，这是非常重要，这就是信心，这就是信心。我们真的有信心，我们必然会把这个忧虑交给神，把难处交给神。所以我们从今天这一段短短经文可以看到，我们要想到神的跟前，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谦卑下来顺服神。当我们骄傲自己的时候，告诉自己我们要亲近神，求神来帮助我们，求神的灵来引导我们，能活出谦卑的生命，必须活出谦卑的生命。怎么活？四个方面。今天经文告诉我们，所以感谢神，今天借着经文来再次来引导我们如何能够到他的面前。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一个一个到空中和他相遇，那是好的无比，将来可以享受神的荣耀，永永远远和神在一起。所以我们必须活出谦卑的生命，才能够确保我们将来能够见到主的面。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必须活出谦卑的生命，也指教我们如何活出谦卑的生命。主，我们都不完全，我们常常自义，常常骄傲，就求主你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来帮助我们能够谦卑下来，能够活出你荣美的生命，能够紧紧地依靠你，来相信你独一的真实，将来能够得见你的荣面。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